现在时刻八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周五时光，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和你分享许多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开心的 Friday。 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享一首我还蛮喜欢的日文歌曲由这个米津玄师跟 Doko 所演唱的《打上花火》，这也是这两位歌手音乐人合作当中蛮具代表性的一首歌曲。
今
8:05，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早安早安，听到的歌曲打上花火，由米津玄师跟岛口所演唱的歌曲哦。其实讲到这个花火，但是人家说直接从日文的汉字你直接翻成中文的念法，老实说我自己觉得有点奇怪啊。啊，一般我们都讲烟火这件事情，马上就想到啦，春天夏天啊，日本都有这个烟火大会，这似乎是我们对于日本祭典一个很重要的印象哦。像你去这个短影音的网站上啊，就会看到网络上有很多人参加这个烟火大会哦，很会拍耶，拍出这个烟火啊在天空绽放的样子，那种超大的烟火真的非常非常的壮观又漂亮。如果你有喜欢看那种像是什么日本的漫画或者是喜偶像剧的桥段哦，一定都会知道他们有一个基本设定，这个基本设定就是啊，如果是跟那种爱情啊谈恋爱有关的主题，男女主角啊一定要找个机会去约会，然后就去看烟火大会，真的好像是青春的象征，日系情青春的象征就是要去看烟火大会。而在这个故事架构底下，你一定会听到一个词哦，叫做热海啊，热海的海上花火大会。热海到底在哪里，大家有想过吗？如果有这个日本通哦，可能会马上说我在哪里。其实我一直都听到哦，要去热海看烟火，但是我确实也都不知道热海在日本的哪里哦。其实你看到人家讲这个热海的海上花火大会哦，是热海蛮具知名度的一个盛大的祭典啊。那热海呢，其实是位于日本静冈县的东部，它是一个温泉区，所以在这边呢、啊，你可以泡汤玩水啊、甚至春天看樱花，夏天看花火大会，秋天赏枫红，那冬天就是回到刚刚讲泡汤这一块哦，算是一个以观光来讲蛮著名的地方。那在热海最有名的就是刚刚提到热海的海上花火大会，是日本三大烟火大会之一，不只是在地人日本人跑去热海看烟火，其实很多国际的观光客也会觉得这是一个蛮值得去的地方。那也因为这个花火大会非常的有名，他们在一年四季都有场次，比较多的场次是在夏季啦，春季也有哦。那像是春季的话啊，4月13啊，5月2号；夏季的话呢，今年呢、啊、有这个7月26、8月5号、8月8号、8月18号、8月23号，超密集的。秋天的话有三场、哦，9月16、10月19、11月4号；冬天的话就一场，12月8号哦。如果是春季跟冬季场次哦，那个花火是会狂轰炸20分钟，夏季跟冬季是25分钟，大概都是在晚上8点左右啊，会来释放这个烟火。也因为这个花火大会太有名了，很多人从东京到热海哦，多半就是选择搭乘新干线，车程大概是50分钟。JR 的这个东海道本线从东京站到热海站也是1.5小时。所以如果你是喜欢去关东玩的，去东京这一带玩的，想要去热海看烟火，也可以提前规划哦。像是我们刚刚讲到几块哦，这个5月2号过去了嘛，那夏季还有机会。春天错过没关系，夏天也有啊，7月也有，可以提前来规划一下。可以想见到时候在这个花火大会的时候，附近的这旅宿饭店呢也是比较满的。 那通常台湾人去日本嘛，因为最近日本的这个日币算是蛮便宜的，会让更多喜欢日本的民众就是趋之若鹜的一定要前往日本。那看烟火不仅是要这个美丽很震撼的烟火，体验日本文化很重要。有些人会说我想要来穿浴衣体验一下在这个烟火大会穿浴衣的这个感觉。那浴衣其实是非常缤纷的，尤其是女孩子穿浴衣真的是化点淡妆真的蛮可爱的。那男生当然也 OK 男生也有浴衣嘛，穿起来就是很日系的风格。如果你很爱拍照，在这个花火大会附近其实也有提供这个浴衣的租借。我自己的话是觉得浴衣不太好穿这个要怎么讲，因为浴衣嘛跟和服当然说看起来样式很像，但基本上是不一样的衣服。和服是很多层，我们如果用直白一点的话来讲，和服是很多层，并且要穿的话你自己要穿你要学过，不然你会自己穿不好，可能都要请那个就是那种资深和那种和服老师帮你穿，你才会穿得很标准，因为和服并不好穿。那浴衣就是一个人就可以很轻松的穿好，但是因为浴衣就是夏天春天穿嘛，所以它就比较清凉，那个布也不是很多层，它就是一个浴衣，所以我常常觉得穿浴衣就一整个很不安全。当然不代表说你浴衣里面什么都不能穿啦，你里面也可以穿东西啦，但是我就觉得绑起来就很没有安全感是很轻薄然后很凉爽的浴衣没错，但我就觉得穿起来超没安全感的。所以我自己的话我还比较喜欢穿和服，但和服夏天穿非常之热真的，因为太多层了。所以我有时候很佩服啊，就说如果在比较传统的日本社会，他们当时的流行服饰或者是平民的服饰也是和服的时候，他们是如何在那种炎炎夏日才能穿和服，真了不起。尽管有些布料是比较轻薄的，但是那么多层我觉得很难受但是如果我刚刚讲到去烟火大，我们是观光客嘛，所以你去在地啊，你说我想要体验穿浴衣，我觉得可以尝试看看，男生女生都可以试试看。那拍那个烟火照啊，或者是拍参加祭典的感觉，我觉得会蛮不错的，是一个美好的回忆自己的话呢，如果去参加这种祭典类型的话，比起说什么烟火大会啊、灯光秀什么之类的，我都比较在乎他的小吃摊贩。其实他们的那种祭典小吃摊贩跟台湾的那种商圈的摊贩很类似，你不管在哪一个地方看到的那种祭典的小吃摊贩，几乎卖的食物都很像，章鱼烧、日式炒面就是这几款，反正就是你最常见的都那几个。那所以你去任何一个地方吃也不太会吃到雷的，口味也都很像但是也确实只有在那个祭典上你拿着一碗日式炒面，那个吃的热乎乎的感觉真的很不一样。所以如果有想要去日本玩的这个听众朋友，尤其是台湾爱去日本除了规划说自己跟这个旅伴或家人有空时间，也不妨看看其实日本在春天夏天有蛮多地方都有烟火大会的，不见得要去最盛大的，有很多小地方会有那种小巧精美可爱的烟火大会也会有小摊贩，我们也不见得一定要超级多人，人挤人快累死很轻松的参加很日常的小祭典，也可以为你的这个旅游行程增添一个美好的回忆。
来吧伴我飞，就都不会累，我已不在乎所谓的是与非，如果爱是朵很脆弱的玫瑰，我也愿意承受不完美中的完美。原来风雪可以让我坚强，让我感动，坠落在我的梦，只要一点火种依然照亮我笑容。原来命运还有一些在我掌握之中，眼泪的朦胧透着一道彩虹。
来吧，伴我飞，多久都不会累。我已不在乎所谓的是与非。如果爱是朵很脆弱的玫瑰，我也愿意承受不完美中的完美。原来风雪可以让我坚强，让我感动，坠落在我的梦，只要一点火种，依然照亮我笑容。原来命运还有一些在我掌握之中，眼泪的朦胧透着一道彩虹，烟雾在消散，花火生命短暂，灯塔永不孤单，因为你是海洋。
桃园市复兴区拉拉山五月桃等你大出路。五月桃也叫做妈妈桃，是桃园的特色水果之一。九分的五月桃外面有幼萌，水分高，香气十足，果子吃起来真甜，肉质就嫩好一嘴，还有维他命 C、铁质和多酚类营养成分，适合每一个年龄层食用。品质最好的五月桃就在拉拉山。以上广告由农牛署北区分署提供。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万元呢。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举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最热门的房地产节目《日光大道》版图扩增喽！台北调频台周一到周五早上10点到11点，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与您一起掌握最新发展趋势，帮您选好房、住好屋，成为房产投资大赢家。周一到周五早上10点，欢迎收听《日光大道》。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台北在飞跃，微微和您一起展翅飞翔。
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我们节目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早上的8点到9点，微微都会在空中陪伴你，和你分享许多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今天是快乐的周五，当然这个过完今天我们又可以放2天假，哎，好像也真的蛮开心的哦。在这段一开始呢，来听到一首哦，我觉得应该是人人的心声，每个人都有这个想法，由张震岳所演唱的《我要钱》。
就是因为认识了一个新的女生，所以我买了一顶新的帽子。她说她礼拜三愿意跟我出去逛逛街，可是口袋里剩下50元。妈妈，
妈妈，
我要钱，
我要钱。
爸爸，
爸爸，
我要钱，
我要钱。
妈妈，
妈妈，
我要钱，
我要钱。
爸爸，
爸爸，
我需你的钱啊。笑话吃吃水果看电影，你也知道交朋友常常需要金钱帮忙，可能还需要买一套洋装给他。妈妈，
妈妈，
我要钱，
我要钱。
爸爸，
爸爸，
我要钱，
我要钱。
妈妈，
妈妈，
我要钱，
我要钱。
爸爸，
爸爸，
我需要你的钱。
这首歌曲是很多人的心声吧，我也是这么觉得，我当然要钱啊。工作不是就是为了钱嘛，啊，除了这个自我实现之外，钱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诶，怎么放这首歌曲啊？我们聊聊一个有趣的话题哦，不知道大家家里面啊还有没有这个大学生啊，就是可能也快要毕业，总归他还是有个学生身份，但是他已经这个满18岁了，这是一个还蛮微妙的身份，就说要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啊，可能就已经过了所谓成年的年纪，不过他是学生。你有想过以前给孩子例如说大学生多少零用钱吗？ 自己的小孩，或者是你会跟他讲说，哎，你都大学了，你如果要零用钱的话，自己去打工哦。可能每一个家庭哦有不同的情况，甚至我也遇过我自己的同学哦，他真的就是包含学费哦，或者是他的生活的一个开销，零用钱都是自己打工赚的、哦，蛮辛苦的。到底以现代的大学生来讲啊，每个月的生活费哦，到底要给多少才够用呢？很多父母如果家里还算有条件，会觉得说，哎，我的孩子虽然超过18岁了，但是念书嘛，还是学生，还是会适度给一些零用钱。那有些不一定，就看家庭的情况。那有的时候是父母想给，可是确实没条件，那只好孩子自己也得去打工。再聊到这个话题哦，我来分享一下我以前念大学的时候这个零用钱的经验好了。首先啊，因为我是住大台北地区，所以我基本上就住家里，很幸运，很幸运的是就我没有所谓的什么租房费用，就是住在家里，甚至有的时候吃饭什么也是吃家里的，这真的可以省下一笔不小的开销哦。那除了我个人的性格的关系，我就不需要外县市，所以有点懒惰，所以住在家里真的是省了一个蛮大的支出。那当时我就是大学期间我也有做家教，然后在补习班打工，反正零零总总打了蛮多工的，大部分是跟家教跟补习班老师有关的工作，就教小朋友，看年级啊，我有教过很小的，有国小也有，国中也有，高中也有，反正那是我大学的一个算是赚零用钱的管道吧。但是主业啦还是在念书，那我想这也是我非常非常幸运的地方，因为我真的遇到很多人是没有办法这样的，他可能要面对更大的经济压力。当时的情况应该是我记得，如果我没有记错，我父母我妈妈还是有给我零用钱，有吗？有吧，3000、5000，应该是5000哦，我不太记得诶，因为还是要通勤嘛，我要从家里到学校，那因为我念的科系的关系，有的时候你做作业或什么，你可能要到处跑，总归还是要有钱，是3000到5000，5000吧，我记得我有拿零用钱的时候，好像就是拿5000块，这是吗？对不起，我又忘了。哦，但是因为我妈妈会听节目，说不定她听完节目就会告诉我说，欸，我以前给你多少钱，但我大概是落在这个 range， 并且我记得这个 range 就是没有变动的。如果举个例子说，我想要去做什么事情，我就是自己用打工的钱去付或怎么样。所以我记得我是念上了大学，然后一开始要适应嘛，适应的差不多哦，比较知道大人的作息之后，我就去找家教跟补习班老师的工作，可以打打工哦，这个算是赚一点零用钱啦。那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小小的收入，并不多啦，因为主业毕竟是学生哦。那这是我大概我当大学生应该是七八年前毕业的，所以大概是十年前大一开始哦，十年前大一开始的那个价位是这样。但毕竟时代变了嘛，很多人说通膨啊，或者是说诶现在的开销很多都变高了，那到底应该要多少钱哦？根据这个打工的一个 APP 哦，叫做小鸡上工哦，它在2020年发布的一个大学生开学生活费调查报告发现哦，学生族啊每个月的生活费哦平均是落在8000元以内，最大的支出是饮食跟交通，花费超过50%。倒是蛮真实的，因为通勤是必然的开销。那你说有些人骑机车什么，你还是要油钱啊，并且机车也是要保养嘛，定期还是有一些维护的钱。那饮食当然也是如此哦。你可以吃很便宜的东西，但是学生之间啊，常常说什么社团活动啊，怎么样，你会聚个餐，那也是一笔开销。到底这个8000以内，难道就够吗？大家不要听到8000就觉得8000够哦，说不定有人是觉得不够，只是说我们最多只能花这么多钱。有网友哦，就在网络上提问了，他是一个年轻的爸爸妈妈，那他的女儿呢，在今年2024年读大一，那他父母每个月啊，提供他女儿哦2000的生活费哦，父母认为这20000块哦，应该是足够的啦，哦，应该是绰绰有余啊，结果没想到他女儿跟他讲啊，20000块不够，所以让这个年轻的爸爸妈妈很怀疑啊，哇，那现在大学生的生活费到底应该多少才够？怎么会20000块不够呢？想要问问看网友的建议。 意哦。那网友当然有人就是说，天哪，两万块这么多，你女儿也太会花了吧。不过也有网友说啊，诶，得先了解一下你女儿是不是要付房租，或者是有什么水电开销。如果这个两万块是包含房租的话，那确实哦是非常吃紧的，尤其是在大台北地方念书的话，其实物价真的蛮高的，食物的钱啊很贵哦，真的是不太便宜。那多数网友都是建议哦，请这个年轻爸妈哦先了解一下女儿具体的日常开销，不太可能用网友觉得说两万块太多或太少来评断女儿够不够用，还是看她把钱到底花在哪里。那也因为这个两万块的生活费的概念呢、哦、引起网友的异议啊，有人就开启了这个讨论分享哦，就说诶，在不同地区念大学平均的生活费开销多少。大部分哦，超过五成的人投票、哦、他们是说在新竹跟桃园念大学，有超过五成的人认为哦要9000至11000元，少部分的人选花费是15000之上哦。其实我自己觉得回到刚刚有讲到房租这一块，如果你有房租那一定是会比较贵，并且这还要考虑到你租的房子是什么样类型的房子。你可以租很便宜的是没错，但是很便宜的那个房子真的很可怕，我一定要说是真的很可怕。那你说会不会有人去租？还是会有人去租，因为便宜嘛，学生可能真的没什么钱，他只能被迫住在真的条件不是这么好的地方。这个条件不好包含里面的环境卫生啊，或潮湿啊，甚至他的位置可能比较复杂等等、哦、所以我觉得学生租房也难为了啦。那如果你口袋够深，你当然可以租很棒的房子啊，跟一般上班族的概念也是一样的、哦、所以其实我不太清楚说如果是现在的大学生大概平均要花多少钱，因为这跟你有没有租房啊或者是住家里是有很明显的落差。不过也推荐几个，假设你们家里面是有这个大学生的，我们很多熟龄族的听众朋友，假设家里面有小孩是还在念大学的啊，或者是我们中年的听众朋友，也许自己的孩子还在念大学的、哦、你可以跟他们思考一下，就说诶，刚开始念大学老实说没有人知道自己要花多少钱哦，那你就必须适度的记账一下，包含你真的去 run 过哦，开学之后两三个月，你知道你平均从家里呀、啊，或从租的地方去学校，通勤费多少，用餐的情况多少，不见得是一日三餐啦，有的比较晚，我可能一天餐，那你大部分都吃什么？这个价位落在哪一个区块？手机费、电话费、网路费、水电费，这些算起来到底是多少钱？先了解一下自己的开销状态。那就一试算下来啊，发现哇，我还真的是这个透支了。那你肯定要适度的调整一下，要不你就去打工多赚钱去养活你自己，要不你就节省一些，你一定可以找到一些可以省钱的法。这就是辛苦的地方了。我觉得在大学有养成这个习惯是蛮好的，因为在这个阶段其实你还不算完全脱离学校，那你的主业还是念书为重，所以你可以先养成这个习惯，你比较容易去抓自己的生活开销的预算。有的时候你会看到哇，我的同学啊过得真好哇，这个吃的也好，常常去聚餐，人家有条件啊，我们就是没条件啊。这种现实层面哦，还真的是要亲自感受，不然多半其实在大学之前很多情况都是父母去照顾你，然后给你零用钱去满足你所有的需求，可是一直到大学我觉得你还要适度的去让他去明白这个钱我给你这个数字，你以前拿觉得这个数字好像很少或很多，但你现在都要知道这每一分每一毫的钱都是得来不易哦，一定要等到自己开始打工你才知道那个差异有多大。大家分享一下哦，就是提到啊，大学生，现代大学生生活费到底要多少才够，当然越多越好，可是考虑到自己的经济状态还有你的开销，甚至是你念的科系，有些科系啊要买额外的一些东西哦，其实是很花钱的。通盘的考虑一下哦，其实我觉得作为学生自己就是这个大孩子了，大学生了，都已经是成年人了，自己就要开始掌握自己的金流。这样子你毕业之后啊，包含你求职啊自己要独立出来打拼啊，对于财务的观念也会比较好，跟大家分享推荐一下咯。 早上的8:35-36喽，休息一下，微微马上回来。在下一段节目的台北在飞跃，要带来周五的固定单元谈笑说爱，哎，跟亲子家人互动也很有关系哦。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你知道为什么会有性别平等教育法吗？
因为要透过立法让教育精神实现，教导孩子真正了解尊重彼此差异，不再让孩子因为不同性别的特质而受到霸凌歧视，
这样才能为每一个孩子找快乐学习的友善校园。
4月20号到28号，在台北市华山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有性别平等教育20周年特展，欢迎关心性别等教育的朋友共襄盛举。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戒烟，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陈汉典，万众一心，快乐戒烟，一起戒就不难。4月底前，吸烟者与不吸烟者2人一组，上华文戒烟网报名2024戒烟救赢赛，只要5月不吸烟，就有机会抽中奖金30万。现在就报名戒烟比赛，戒烟救赢就是你。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台北在飞跃，与您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
家是我们面对困境并肩同行的伙伴。
拉近家人之间的距离，一起谈笑说爱。
来到今天的谈笑说爱，在今天谈笑说爱的单元当中，再度邀请到的是嘉义市志航国小的退休校长吴秋峰校长来到节目当中。校长你好。
微微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邀请到校长，我们今天当然还是聊到很多，就是亲子之间的关系跟互动哦。其实我小的时候常常听那个妈妈就跟我讲那个一句话，就是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这应该大家都常听到哦。然后他就会讲啊，什么什么刺青，他会举例嘛，跟小孩讲刺青啊，什么穿耳洞啊，穿耳环啊，穿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啊。当然我本人啊就很怕痛啊，我是不会去做这件事情，那是因为我个人就是比较胆小一点点哦。但是我觉得父母跟我讲这些故事哦，大抵是说希望我们对自己的这个身体是要关心关切的，因为如果我们例如说感冒了受伤了，对，最担心的可能是父母。诶，这个情况啊，我想在现代的社会来讲，应该还是普遍来讲父母还是很在乎吧。虽然说小孩子也是可能更自由了，东奔西跑，或者是有自己的想法啊，喜欢去做一些有的没的，但是父母好像对他们来讲有的时候会有点冲击这样子。
对，其实应该说我们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也哈。这个部分来讲，依现代的观点来说，应该就是说孩子是健康，然后生活着这样子，应该就是做到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也。可是有些时候现代的父母亲又会把它解读成为说，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也就是说你也不能穿耳洞你也不能去纹身你也不能穿鼻环穿奇环什么之类奇环知道吧
肚脐对。
可是你依现在的社会发展的一个趋势跟现象， 纹身是一种艺术、欸、
对啊，他可能觉得好看啊，或有什么意义嘛，
对，而且我不晓得有没有看过纹身，还曾经办过一个在台湾办过展览
哦，
对，他也变成是一个艺术展览，可是有现在有父母亲会用如果孩子要去纹身、
哦、
有的孩子会父母亲告知一下，
对对，
然后就说、啊、妈我爸我要去纹身，要纹在哪里、
嗯、
对，然后有的父母亲就会气急败坏说你不可以去搞我刺青、
哦、
你要去搞我刺青我就跟你断绝父子啊父女的关系、
哦
哦、有的还是会这样，那为什么会这种现象的存在，是因为在我们的早期的父母亲，就现在五六十岁七八十岁的父母亲，过去可能都有听过或是听过这样的传闻，什么样的传闻，在过去汉朝还是清代的时候有听过说那个什么被关了、
哦、
然后放出来的时候可能会在
脸上要刺青，
对，
刺这样，
所以可能过去都读过这故事，所以对刺青的印象就非常的
负面，对
对对，就很负面，所以就现在父母亲就很容易用这种身体你要去刺青，他就跟你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也、
嗯、
对，这样子来跟孩子讲，可是说这个是我们父母亲要去做一些与时俱进的、
嗯、
你要去想到说孩子刺青痛的是他自己，你要提醒他的是第一个你要找好刺青师傅，
对啊对啊，还是要安全嘛
对,
对
你不感染，
对啊，
我自己的女儿也是一样，她穿耳洞，
嗯，
对，就还女孩子漂亮嘛、
嗯，
只是当初她要去穿耳洞的时候，我也觉得说
你紧张这样子嘛，
对，然后我就跟她讲，你穿耳洞，因为我们看过太多，因为穿耳洞
发炎、啊、
发炎的，所以我就跟她讲说，你去穿耳洞的时候，你要记得要找到，就是说，有品。不是说有品牌，就是说它的技术还有它的消毒工作是做得很好的。
哦，对啊，对啊，
你不要去路边哈，
随便穿的，
对，就是随便去穿。
嗯，
对，我觉得你要去找好，那你找好，你就是穿完还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耳洞。
哦，对啊，
对，那不要让它发炎，这样你以后才可以戴漂亮的耳环。
嗯，
对，反正我们现在父母亲是要有这样的观念，只要孩子是健康的。活着，健康的生活着，
嗯，
其实我就觉得基本上他就已经做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也的孝敬父母的一个方式了。
哎、啊嗯欸，可是有一些就像刚刚讲到，他就是很排斥嘛，结果你越抗拒或者就是阻止他说不要做这件事情，结果孩子可能就会觉得我更想去做了。
对，所以父母亲要去想的就是说孩子啦，孩子也要去想的一件事情，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为什么会有这一句话，这一句话其实是在告诉我们孩子说你要饮水思源、
哦、
对，你要想说你的生命是父母亲给的，当然你的生命是父母亲给的不代表你是父母亲的财产、
嗯、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好好的保护跟照顾我们的身体，是因为也来自于你对你自己身体的尊重跟保护、
嗯、
你只有照顾好你自己这个身体，好，你健健康康的，将来父母亲有需要我们照顾的时候，你才能够反馈、
哦、
然后去照顾父母亲，是要有这样的观念，对，我觉得这样子才是也是做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他的根源所在、
嗯、
对，
是、欸、像我们家的话，我妹妹也是有穿耳洞，她就是人家爱漂亮，那像我是怕痛、啊、我单纯知道自己怕痛，她那时候也是跟我妈妈讲吧，然后就像刚刚校长说，反正我妈妈也是跟她讲就找比较安全的，然后就消毒比较 OK 的，然后但我妹妹就比较皮肤比较敏感，所以穿了耳洞之后就常常会发炎或怎么样，然后就会喊痛，然后我妈就会开玩笑数落她几句，但是还是会关心她啦，就是、欸、那你那个耳洞要清干净啊，要擦药或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对于这一句话刚刚提到身体发肤受父母，大家的解读也许大家是很常听到，但是多半我想大家都理解，就是那就是出于父母对于你身体健康状态的一个关心啦、
对，我认为是这样、那所以孩子要解读到这一点，对，那父母亲也不要纠结在说啊，孩子刺青就是你感觉这个其他的社会人士是不是会把我的孩子归类成一的洗黑社会
哦、oh, 对啦，会有那种感觉
对、啊、可是你现在、啊、越看越多的孩子，他们身上的刺青越来越多，种类越来越多、嗯、其实你就是要去改变这个观念的、
对啊、
其实刺青他可能就也不是说伤害他自己的身体，刺青对他而言可能就有某种的意义、我举例来说好了，以我的应该是外甥吧，
嗯，
他非常爱他妈妈、
哦、
然后他去刺青，他我姐姐刚开始接受，什么你要去刺青你到底是要去刺什么青，但是我姐姐也是想说嗯，还大了、
哦、对，
你也没有办法去压着或是把他绑着说、哎、你不可以去，
对啊，不可能啊，
对，然后但是我的外甥他有妈妈讲说他刺青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真的太爱他的妈妈了所以呢他那时候有问他妈妈说，妈你在哪里出生的，因为我是新营人、哦、我妈妈当时生我们的是在新营的一个州妇产科、
哦、
然后我外甥很有趣哦，很可爱哦，他就去 Google 就是找地图
哦，找地图那个
他而且是坐标
哦、
oh. 哦，他就他刺青，他就刺在他的应该是肋骨，但是我忘了是左肋还是右肋旁边， oh. 就是把他妈妈出生的那个坐标刺在他这里，
oh. 嗯，很有意义啊，
很有意义。然后你知道吗？那是看到他的时候，我说，哎，某某某，你刺青刺那个是什么？他说就是我妈出生的。位置
、嗯、
对、哦、我说嗯，这样很不错哦，我可以感受到你很爱你妈妈、
嗯、
然后那时候我姐就在那里，然后我那个外甥就很没好气说、嗯、对啊，我也觉得很有意义啊、
嗯、
可是我妈就碎念了很久对啊，所以你去想刺青它是完全不好吗，可是像我外甥这样子的一个初衷跟想法、嗯、你就可以像我讲给微微听，你也不认识我姐、哦、你也不认识我外甥，可是你听到你就会觉得哦好暖心哦，
对啊，并且还特别花时间去查，然后刺那个也是会痛啊，
是啊，对啊，也是会痛啊，而且很痛啊，
对啊
对啊、哦嗯、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嗯，我们因为现在父母其实有很多的观念跟想法，或许我们要、嗯、真的是要去做一些调整跟修正、嗯、对,
对、欸、除了刚刚讲到这一块，还有一个也是蛮常听到我父母会讲到，就是说对孩子的关怀啊跟关心，他会讲说哎、欸，你不要去做危险的事情、嗯、也是对于我们人身安全的一个照顾啦、嗯、那但你也知道年轻人啊，就是包含例如说啊，例如我喜欢玩极限运动，或者有些真的很不好的行为，像有些人喜欢什么飙车酒驾，这听起来真的很糟糕，是会让父母很忧心的一块，因为他无疑可能让我们提高了这个安全的风险。
对
对、
像这个区块确实哦，这个也是嗯，危险的动作父母亲都很担心，
因为这很明确就很糟糕哎、欸。
对，可是对我讲一下，我的孩子老大他非常喜欢重机
啊、
他在读大学的时候他说他将来如果工作赚钱，他一定要买一台重机、
哦、
然后是红牌的哦，红牌就是他可以骑那个快速道路的那一种、嗯、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也后来有去问一下有在骑重机的一些朋友、
嗯、
然后我说其实骑摩托车跟开车来说，坦白说是开车比较安全嘛、
嗯、
开车至少是铁包人、
嗯、
铁包肉，骑机车是肉包 铁、
嗯、对, 啊、
对，然后你也经常看到新闻说都是就是摔车，
对、啊、一些不好的事情啊、
就是、对，就是什么什么转弯山路的时候转弯，然后就是因为压车，然后就去路况不熟，然后就去撞到，
嗯，
然后就我听到的重机一发生车祸，我听到都
很紧张，
就是都很危险的。所以那时候我有跟我儿子打预防针说，你如果要骑重机的话、嗯、你要记住一件事情、嗯、你那一个啊齁机车夹克齁、嗯、你要去买很好的，所谓的很好的就是说他在手肘
有些保护，
对，有些保护的设施、嗯、他的那个胸廓这边、
嗯、
他的夹克是就比较硬的、
嗯、
然后还有包括机车的裤子
哦, 是是是，
都是有一些在重要的关节重要的部位都有一些保护的机制。我就跟他讲说，你要去骑重机的时候，你要去买重机骑重机的时候、
哦、
你要会记的，你要去买这些防护措施，千万不要为了贪小便宜就不去注重这些事情、哦嗯、那当然是只要不要飙车嘛，你如果只是说嗯悠闲的骑着车子，
对啊，也是一个兴趣嘛，
对，但是如果说是飙车族啊，在我们那时候，对，确实啊，现在还有啊，现在阿里山不是有一个弯路、
啊、对，大家都会去那边，
对对，都会去那边飙车。其实这时候这孩子真的是也要去思考到，你做这些事情你的父母亲会不会担心，
对啊，你可能当下说我玩得很刺激啊很快乐啊，但可能父母担心的要命啊，
是，那你要去做这些事情，我们也不能说，因为现在不要说飙车，骑重机就是一个休闲的活动、
嗯、
那不可讳言，社会上确实是有很多因为骑重机发生很多严重的车祸事件、
嗯、
也让人蛮担心的。那当你要去做这些骑重机，我们不要讲飙车好了，骑重机这些事情的时候、哦、你如何去跟父母亲沟通、
嗯、
你让父母亲安心，你做的这一件事情是会去伤害到你自己的身体
哦，
对，不会，你会 你会尽量降低意外的发生。
嗯，
对，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哎，但我想校长刚刚的立场，说自己是作为一个妈妈的立场，那但是孩子一直想骑，我觉得你心里应该还是有蛮抗拒的时候吧？
会，
他换个兴趣啊？为什么一定要重骑？可以换个？
对啊，你会觉得说，你为什么一定要骑这个？对，可是我会觉得说，如果孩子真的喜欢，你也改变不了他。对，哦，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哈，人家说。应该叫做那个坚韧，你的坚韧的心如何培养，嗯，这个也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历程。
嗯，
对，心脏或者是说心理的承受度会也会透过很多事件的练习，
嗯，
会练得越来越坚强跟坚韧。
嗯，是，我感觉这个做父母也是在练，人家说什么心脏要越练越大颗。
对，就是真的是练心啊，我觉得这个部分。
嗯，
对，但是我就会觉得父母亲跟子女之间真的要彼此互相跟理解。
哦，
对，我觉得不管是父母或是子女都不可以一味的我就是想要这么做。
哦，对。
哦，不管是父母或子女哦，都不可以这样，我就是想要这么做。因为其实在这个社会上哈，我们如果都把每一个人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谈的不就是说我们都要彼此的理解，
嗯，
然后要彼此的包容，对，然后要互相的同理。
哦，
不可讳言，在家里也是一样，你不可以因为我们的关系可能比较亲近，那就有那种哦，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就是想要去做。可是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既然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只要是人，我都觉得都应该多一点理性的思考。
嗯，是，我觉得去考虑到那个不同的立场吧。
嗯，
就像有的时候我去做一些事情，可能一开始哦，父母可能不是很赞同，他也许不是马上反对，但你可以感受到说，哎，他似乎不是这么开心。就过一阵子之后呢，他突然就又支持你了。那时候我都会心想，那他到底是怎么去思考的呢？也许就像刚刚校长讲到，也许父母就想着想着也觉得没有办法阻止孩子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
应该是他慢慢的接受，然后他也慢慢的信任你。哦，他知道说，以骑重机来讲说，那你他就是看你骑重机，好像还蛮安全的，哦，他的保护措施做得很好，然后他也不像一般说去飙车，
哦，对啊，
他也都会注意他的安全，那所以就是还那个父母亲就会慢慢的接受这个事件，那就如同刚刚我也谈到说一些极限运动，那些极限运动我们看得很可怕，
对啊，谁会去做这种事？
滑下去然后还在反转，
对啊，
对，你就会觉得说蛮不宜的，下鬼边呐，
对啊，
那其实我们就要去想到说这些极限运动其实它其实都有一些积极的保护措施，好，包括那个在这些极限运动当中，它其实旁边也都有那个积极的防护员，都有那防护员在做防护的工作，对，其实很多的极限运动或者是说很多的休闲活动其实已经就是说大家都会去思考到安全性的问题，所以父母亲那当然是说知道了，然后当然他也会透过观察孩子的从事的状况，然后也会慢慢的接受孩子的休闲，这些休闲。
其实校长跟我们聊很多，包含父母对孩子的忧虑啊，尤其是身体健康这一块。那当然有一些关怀跟关心，可能跟现在孩子想要做的事情产生某种抵触，但是我们可能要了解彼此担忧的理由是什么，然后孩子也提供父母一个信任的背景。哦，其实我们也不是为了做这件事情就在玩命啊，但是父母有一些担心的事情，那我们怎么去化解他们的忧虑，然后我们自己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今天高兴哦，邀请到的是嘉义市知晓的退休校长吴秋峰校长为我们带来的分享，非常谢谢校长。
好，也谢谢各位听众的聆听，谢谢微微。
我是陪伴大家通勤时光的微微，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最后听到的是张靓颖所演唱的《我相信》，我们下次再见。
每天睁开眼，时间改变这一切，风吹过，望着天，飘忽不定的感觉，不想说是与非，是非都没有对对，可是我会，因为有你在。
挥着手，想着谁，回忆是我的依恋，受了伤
掩护，稳住！
吼，干嘛大惊小怪啊？
公孙呐，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知道地震保命三步骤的重要了吧？
嗯，
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角才安全。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